下面讲这第七个科判啊，第七个科判所讲的内容呢，那么就是与京东所宣讲需要积累这个福德的这种这个说法呢，并不相违的。那么为什么不相违呢？他这个问题，这个科判从哪里得来的呢？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就会这样想，既然一切都是空性的，那么就必须要放弃一切所有的这个作为啊，一切的这个取舍。但是呢，既然要这样做的，为什么佛陀在很多经典当中呢，教导了众生呢要修持种种的福业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那个教导呢？实际上是不相违的，不矛盾的。为什么不矛盾？这个地方一开始抉择，为乐善去者，如来说爱法；为求解脱者，何必空于世？也就是说呢，针对不同众生的根性，佛陀说了不同的教法啊，这个是他总的前提啊。了解了这个总的前提之后呢，我们再去这个诵词就比较容易了解了。为了善去者，如来说爱法呢，就是为了这个他对一个众生来讲，他没办法马上去入这个解脱道。他无论怎么样给他劝解的话啊，要让他现在发起这个厌离心，发起除离心，然后呢舍弃一切的五欲啊，开始这个修道，修道之后呢可以这个获证这个解脱果，怎么跟他讲呢？他没办法去啊，自己的相续当中他自己的心呢和这个教法没办法相应，他就无论如何就发不起这个心来啊。所以说呢，针对像这样的一类像这样的一类这个根性的众生呢，那么佛陀就是说呢首先这个做一些布施，做一些福业等等，通过像这样的话可以得到善趣有这样的话他就有兴趣了他说这个现在可以不舍弃这个轮回，在轮回当中还可以继续享受很多很多这个美妙的这个乐所以说呢他就非常愿意去入的。那么这样的众生肯定是有，对吧？像这样比如说呢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有这样的体会，有这样接触过。那么有些人他就说呢这个解脱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很麻烦的，那为什么呢？他因为像这样的话，你解脱之后呢，你没有我执了嘛，没我执呢，很多轮回当中的这些运妙你享受不成了，没有兴趣了。他说那个时候没兴趣了，现在的很多很多好吃的，很多很多像这样的好玩的呢，其实上面也是看到了也不想去享受。所以说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是有点这个什么呢？有点好像他自己意思就是好像有点不圆满，或者解脱到之后呢，好像这方面不能享受了，不圆满了。有这样的这个想法的人还是这个不少的，确实不少。所以呢，就针对像这样的根性呢，就宣讲了这样的一种教法既然他暂时没办法去入的话，那么首先跟他讲这个善趣的安乐，首先像这样逐渐串习到一定时间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再给他这个直接这个指点。因为那个是为什么不开始的就开始指点？因为那个他的因缘时机还不成熟。因缘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你怎么去给他指点？没办法的。比如说呢，在前线当中是这样讲到的吧。像这样的话，在夏天的果实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果实从树上摘下来，要费很大的劲的啊，确实要费很大的劲。所以说到秋天的时候，果实成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的衣服稍微碰一下，马上就掉下来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来为什么不刚开始为什么就没有直接宣讲这些呢？就因为他的时机他的相续当中的善根还没有成熟，没成熟的时候呢，就首先让他这个在这段时间当中吧，就是说从这个没有成熟善根一直到成熟善根这段时间当中呢，为了他不堕落。为了他不堕落了，就宣讲这个善法通过这个善法呢，这个保养他，使他呢就是像这样的相续当中一直有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善法的兴趣。一旦那个到了因缘成熟了之后呢，一指点他马上就能去入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为了这个得福德善趣者呢，就是如来说爱法；为求解脱者，何必旷于世？那么这个佛陀呢，针对的一些真正求解脱的行者呢，何必何什么呢？就是何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善趣的安乐，有罗的善趣安乐呢，佛陀是呵斥的，而且也遮止的，为了得善趣而修持有罗法，这方面全部是呵斥的。况于是呢，连这样的一种善趣的方面的安乐都遮止了，何况是其他的恶行呢？完全也是遮止的。所以说这方面就是按照不同的根性来进行抉择。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也是讲到了佛陀在以前在说法的时候，在住世的时候呢，那么佛陀讲到了这个在这个他自己涅槃之后过了多少多少年之后呢，有这个弥勒佛出世，有弥勒佛出世之后呢，然后在这个龙华树下面三转法轮的话就度尽这个什么呢？首先是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度尽释迦牟尼佛教下的所有弟子，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教下出家的或者就是皈依的，像这样的和手持一分戒律以上的所有的这个弟子，除了一些个别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罪业这个非常深重的这个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学这个百业经当中一条大虫，像那样的话就他是不管怎么样他这个在这个弥勒佛教下是没有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除了这些极少数的众生之外呢，只要是佛陀在这个佛陀教下这个修学佛法的手持一分戒律以上的话，那么在这个弥勒菩萨这个龙华三会像这样的话三转法轮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释迦佛教下的所留下的弟子全部度尽全部都是让他们获得解脱的。然后呢，这个像这样的龙华三会之后，弥勒菩萨再开始宣讲这个教法，度化他的真正的弟子就是和弥勒菩萨有因缘的这个弟子，从这个三转法轮龙华三会之后 才开始度化的啊，这个是在这个咸鱼经当中啊，相对这个讲得特别清楚的。我以前的话对这个龙华三会搞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听了这个咸鱼经之后呢，我就知道嘛，弥勒佛出世后，佛出世之后呢，成佛之后呢，首先呢是龙华三会呢是度尽这个释迦佛教下的这些弟子，没有解脱这些呢度尽的，然后呢再度就再开始说法呢度化他自己的这个他这个又是因缘的弟子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差别。那么宣讲这样的时候呢，当时就是有一个那个当时就是弥勒菩萨，当时就是弥勒菩萨，好像我看在这个对在这个咸鱼经当中是这样讲。那么这个时候呢，听到这样的收集的时候呢，那弥勒菩萨就说呢，发愿了以后我要成为弥勒佛，那么这个佛陀就收集了，那么就是你，实际上就是这个弥勒菩萨。那么当时有另外一个还有呢，就是佛陀说呢，相对的话就是这个弥勒佛圆寂之后呢，有个转轮王，然后呢给这个弥勒佛的这个遗体，然后呢舍利子呢建塔，然后是供养，然后最后呢升起焰力心而出家，成为罗汉果的。那说到这个时候呢，当时也一个弥勒比丘吧，在这个讲义当中讲是一个弥勒比丘，那么在这个咸鱼经当中呢，他就讲一个比丘呢，他马上就站起来发愿啊，愿我成为当时那个转轮王，请佛陀收集啊。佛陀就根本不给他收集啊。你像这样的这个比丘，以前也是这样的这个，他说是以前你也是这个爱念轮回法，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得到解脱。所以如果现在你还是这样发愿的话，以后还不能得到解脱，就是用各种方便啊，就呵斥了他，没给他收集啊。所以说从这方面就是这个应该做的呵斥了。这个方面详细看的话，就是在《咸鱼经》当中就是说的这个特别清楚的对西方。所以说呢，佛陀从这些方面讲的时候呢，佛陀针对不同的这个根性呢，宣讲了不同的教法。所以说呢，佛陀的有些经典当中宣讲要积累福德等等呢，就是非常必须要这个很严重的积累福德的。实际上和这个要修持空性教法是根本没有矛盾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引导修持空性的次第。这样的话就是分的这个五个科判。五个科判当中呢，首先讲第一则呢，对于非法器不应该宣讲真实义。那么像这样的话，有些人就会这样想，为什么既然像这样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空性的教法这么殊胜，为什么佛陀不随时宣讲呢？还有这样的提问。那么这个回答的时候呢，求福者随时非皆说空性，良药不对症岂非反成毒。求福者随时非皆空性的，也就是说佛陀呢对一切这个最一切这个求福德的这个众生，像这样的话就是在随时随刻当中呢，不可能是完全跟他宣讲空性的教法的啊，不会跟他宣讲这个，不会在这个随时随地呢跟他宣讲教法，因为就是和前面一样的，所以他这个如果法器根器不成熟的话，跟他宣讲的话只会毁坏他的相续啊，不能够使他获得殊胜的利益的。所以说呢，佛陀呢就是没有在这个一些时候呢宣讲空性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目的所在。那么在这个地方打比喻的时候呢，良药不对症岂非反成毒。那么在世间上有些良药良药的话，你对症之后呢就成为良药，如果你的良药不对症的话，就不会成为这个良药的名称就安利不上的就变成毒药了。因为像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像这样不对症之后呢，你像这样的药你吃下去之后呢，马上就是产生新的疾病，或者就是使自己丧命的。所以说呢，这个良药要称之为良药的话，必须要对症才行，不对症的话不会成为这个良药，成为毒药。就像这样的话，同样的道理呢，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法，那么就装在什么样的法器当中这个必须要相应的这个是必须要相应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劣根器的话，就去装一些福德法，像这样的上根器的话就装一些空性法，像这样的话就根性和根性之间必须要对照，对照之后呢才能够相应修持之后呢才能够使其获得真实的利益，就是这样对吧。所以说以前就是讲经当中讲这个月观占照更明，他就是在和以前和这个月称菩萨在那兰陀是辩论七年辩论七年，就针对这个自空他空，像这样的话辩论这个七年之久像这样的往返辩论呢，并不说是每天都不休息这样一直辩论，也就是在这个像这样的一直争论了这个七年之久。像这样的这个辩论自空他空观点的时候呢，当这个地方讲的是月观菩萨他所说的这个句子呢，就是像这样的话，空性呢对有些人有利，但是对有些人就成了毒，但是甚至无助菩萨的教法对任何人都是有利都是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功德的。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无助菩萨的所宣讲的教法的话，他是从一个从一种相续那些当中的这个一个众生如何成为道器等等，逐渐这样修上去的，所以说从三自性的角度来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呢一些众生就是比较容易了解，而且呢是从广大的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而空性教法呢是从甚深的角度进行抉择的龙树菩萨的这个相见的这个中论等等，都是从比较甚深的角度直接抉择的。所以说呢，对于下根者来讲，那他就接受不了，他就不能了解这个空性的实际上的意义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就会这个误解这个空性。所以说呢，对这个误解空性这一类人来讲，这个空性呢就成了毒药了空性呢就是说这个把他的这个慧命已经这个害死了，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讲到了这个空性呢，虽然是很殊胜的， 但是呢，有时候如果就是这个什么，如果不自己不注意的话，那么这个空性的教义呢，反而是自己呢就成为这个堕落的因缘啊。这个方面是必须要注意。当然，这个地方就这个颂词当中呢，直接所讲到了就是回答有些人的这个提问，但是呢，间接所表达的意思也是提醒这个学习空性教法的人应该注意必须要注意如理如法的抉择到空性的意义，千万不要这个学空性呢没有精通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颠倒的执着空性，颠倒的行持空性，这个是最危险的。玄奘波波那么久也是这样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学法的人当中呢，最怕什么呢？最怕最忌讳的一点，学而不精啊，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学而不精的话，如果学了精通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最微细的取舍之处，你就非常非常清楚。就学了你不学习的话，你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怕什么呢？你学了，但是没有精通，那么这个时候最可怕。为什么？你就会颠倒去行持啊，把这个法义呢颠倒，这个误解之后颠倒去行持，颠倒行持之后呢，不仅仅是伤害自己的相续，而且伤害他人的相续。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样的教法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这个好好的这个把它这个密意方面呢一一抓住，它的要点是什么等等，它的企图啊定义为缘，一一浅出之后呢获得最亲近的这个教法，这样行持的话对自己来讲才是最有这个最殊胜的。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也是觉得到呢，以前有个人他发现了一个找到了一个良药，找到一个良药，通过这个良药呢就治愈了很多人的这个毒症，把很多人的毒症已经消灭了。但是有一个人他没有生病，没有生病他也服用这个药之后呢，马上就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明了这个药如果不对症的话，不但对自己没有好处，反而呢会产生很大的过患。有这样的空性的教法，虽然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佛菩萨所抉择的究竟的实相意，所以他本身来讲的话，可以说不成为毒药的这种过失。但是呢，就从众生这个角度，如果你这个众生的角度如果不成为法器的话，就这个从这个角度呢变成这个毒了就变成毒了。你众生的相续当中本身就是一种这个毒气，所以说呢，像这种空性的教法一注入你的这个相续当中的时候呢，连这个空性的教法也变成了毒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应该了解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所抉择的内容呢，那么如何通达空性的次第？那么有些人呢就会这样问，那么为了这个引导世间人应该如何去通达这个空性呢？这个回答的时候呢，如对密列车余言不能摄，世间未通达不能摄世间。密列车呢这个地方主要是讲的就是边地的众生边地的众生呢他就是不和中土的众生相同的边地的众生呢他有他的方言，而且呢边地的众生呢他因为就是很偏远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和这些中土的这些像这样的人呢交往也少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中土的语言他们根本就不懂听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说就像这话就是有点差别。如果就是说他经常和这个中土有联系的话，可能逐渐呢也会就说这个了解，但是呢像这样的边地的众生呢，因为他很偏僻的缘故，所以说呢不能了解其他的这个外面的这种官方的语言呢，或者像这样通行的语言呢根本不知道的。所以说呢就好像对像这样一种边地的众生，语言不能摄，你说其他的语言，你不说他们本民族的或者本地的语言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跟他这个沟通的，你跟他这个像这样的平常的一像这样这个谈话都没办法进行，何况说你怎么能够去调化他呢，就根本不行。所以说你要调化他呢，必须针对他的语言说他的语言他能够听懂之后呢，然后呢才能够这个顺利的摄受他确实就是这样的吧。就像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呢，比如说一个菩萨，假如说一个菩萨他具足很多神通神变，但是他根本不同别人的这个当地的语言，也就是在别人的这个地方你显示很多神变，你在空中飞翔啊，或者你的身体出火出水啊等等，出现很多很多神通，也许那个时候呢别人就可以对你升起一种信心，但是呢升起信心之后又怎么样呢？你给他打手势他也听不懂，你给他说怎么样给他宣讲这个教法他根本都没办法理解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对于什么样的一种众生呢，要说他的语言你可以才可能可以说是和他交和他这个交流和他这个沟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的密列者语言不能，就从这样一样，那么世间未通达不能摄世间。如果你对这个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你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世间的规律、世间的法规，如果完全没有通达的话，你怎么能够摄持世间呢？就没办法摄持世间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到这个菩萨要成熟众生的话，那么随顺众生也是一个随顺众生呢，也是一个方便。那确实必须要做到这个事情。一个菩萨，如果你对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这个别人的爱好啊、世间的种种的规矩啊等等，全部都没有通达。然后你按照你的一套去做的话，那能不能摄持世间呢？你绝对不能摄持别人对你不能信服，别人对你不能信服的话，那么对你自己所宣讲的空性的教育，那么更加你没办法接受了，就是这样的吧。 所以说很多在这个比如说庄园竞争当中也是专门一个科判，学者到必须要随身实践的，通达实践的，也是就是像这样的道理。你要是要做一个菩萨，要度化众生来讲啊，必须要通达方方面面才能通达。但是这方面说是这样说的啊，按照这个有能力的菩萨是这样讲的，但是对于一个没有能力的菩萨啊，对于一个初发心的菩萨，他的这个能力还不居住的菩萨，像这样的话就是修持自宗啊，修持佛法为主。像这样的话，自己相续当中通达了这样的这个教义或者有所证悟之后呢，再去学习这些，再去慢慢去按照他们的根据去这个通达的话，去引导的话，这个方面就可以了。否则的话，你颠倒这个次第，你现在自己相续还没成熟，你想要成熟他人的话，啊，绝对办不到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一定的次第进行这个了解的。比喻当中也是这样抉择的，比如说呢，要引导这个小孩子啊说话，或者就是让他这个熟悉各种各样世间的事物的话，那么必须按照他的智慧力，逐渐逐渐去引导。啊，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也不能还没刚开始，刚开始就是这个连这个一个妈妈爸爸还不会叫的时候，你让他背一个唐诗啊，或者让他背一个什么四百论啊，接下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啊，完全是他来讲的话就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对他来说的话，必须啊，首先给他啊教这些这个普通的这些词啊，世间的一些词，然后呢，他的智慧慢慢增进之后呢，再让他学习比较深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刺激。所以说呢，如果你这个超越了这个刺激呢，没有按照他的这种这个更新去做的话，那么对他来讲是完全没有啊没有这个帮助的。所以同样的道理，菩萨你要使众生通达空性的话，首先要通达他们的想法，他们所爱的爱好，然后呢，这个根据他们的这个兴趣爱好去逐渐试持，然后才能够使他们通达空性的。现在讲的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灵，地藏本来护主，龙群吧，请无不光尊常护。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贤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是分到总义和这个别义，现在讲别义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你世俗弟子到这地，第二是世圣义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以这个断除四颠倒，只修习中时一乐而发起原菩提心之规则，第二是发起菩提心以修持菩萨心之规则。现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科判也分了四个科判，证明菩萨行，断除烦恼障碍的方便，远离烦恼所缘境的方便，和令弟子成为道器而这个精致身心的方便。现在正在讲第四个科判，那第四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如何使弟子成为这个法器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三个科判呢，首先呢就讲到了这个可以烦恼可以断除的这个相这样的道理，第二是如何断除的方便，第三个呢是明这个会有皆生无始有终的比喻。现在讲第二科判当中，第二科判分了四个科判，必须现证空性，教诲要这个寻求解脱，然后引导空性的质地。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教诲烦恼可以断除，前两者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第三个科判当中，第三个科判如何引导证悟空性呢？又分了五个科判，其中的前两者已经做了抉择，今天开始讲第三个方面。第三个科判呢，主要是教导应该从多方面来开始空性理。也就是说呢，空性的道理虽然是这个在法界当中来讲的话，这个没有很多，就是一个，单单是一个。那么要悟入像这样的这个唯一的空性呢，那必须要有很多方面来使这个学者进行悟入，主要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宣讲的。那么针对一些人的这个提问呢，有些人就是会这样想，那么既然空性呢，就是如是的这个殊胜，或者它的本性呢完全是一个本性，那为什么佛陀在经典当中要说这个有啊，说无等等，说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不同的这个法门呢？有这样的一种提问。在这样提问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回答道：有无即二句，一说二句非，由病真善故，临非皆成教。那佛陀呢，在佛经当中讲到了有无二句和这个二句非，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同的这个教义。那么像这样的宣讲不同的教义呢，都是有目的的，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性而宣讲了如是的教法。所以说呢，针对这样的不同根性呢，全部都成为殊胜的这个教法。打比喻讲呢，就好这个地方讲的有病真善故，临非皆成药呢，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两个方面都可以解释的，一个是世间上也是这样的，第二是从佛法当中对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世间当中讲呢，每一个众生的病都不同，每个众生的病不同的缘故呢，医生所开的药呢也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不相同的药呢，都完全可以成为对治这个友情这个疾病的这个殊胜方便。
然后从这个佛法的角度来讲呢，众生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烦恼呢，可以说称之为这个疾病，引生三有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病根。所以说呢，因为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不相同的缘故呢，佛陀呢为了对治如是的很多烦恼，所以说所宣讲的教法不同呢，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也是这个佛陀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智慧所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呢，有如是的这种必要。那么下面再详细抉择什么是有无，什么是二俱，什么是二俱非呢？这个方面讲到，首先呢讲到这个有无，佛陀呢在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有无二俱双非相间的四个方面呢，都是从破的方面进行抉择的啊，破有、破无、破二俱、破双非。从这个破的方面呢，在这个尤其在中观的理论当中呢，抉择的非常系统。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呢，并没有单单是从破的角度来这个宣讲，也就是佛陀在佛经当中说宣讲到了。有的教法、没有的教法、二俱的教法和双非的教法，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四种这个不同的侧面进行宣讲的。那么主要是宣讲有是什么呢？不是从破的角度，而是从正面宣讲有的方面是宣讲什么呢？比如说呢，佛陀针对这个针对一些这个初学的根性呢，宣讲有轮回有因果，然后呢这个有解脱道，修习解脱道之后呢有殊胜的解脱这一切呢就针对这个实质比较重的众生呢如实的进行宣讲。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有这样的一种目的，所以说宣讲这个有的教法。那么宣讲无的教法是什么呢？宣讲无的教法呢，主要是针对这个针对一些这个众生的实质呢宣讲空性的教法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宣讲无。然后呢是二俱是什么呢？二俱呢就是亦有亦无也是有的也是没有的亦有亦无呢可以说是在世俗的体型当中呢它不可能成立，这个真正来讲的话，有世俗的体型当中呢，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如果是有的肯定不是没有，如果是没有肯定不是有。所以说在这个世俗的有的时候一般的体型来分析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案例这个二俱亦有亦无呢可以说是这个没办法案例。但是在有的时候在世俗和圣意这个相结合的时候呢，如是的可以安利的。怎么样安利呢？比如说在讲义当中就提到了，佛陀呢宣讲这个遍及所知是没有的。那么这个遮除了这个遍及所知之后呢，如是呢在宣讲这个圆成师的体系呢是有的。尤其是在这个第三段法轮当中，或者说是宣讲唯识的这个教义当中呢，经常宣讲如是的这种这个相间的一种教法。也就是说呢，现在的众生面前所显现的这个人我和这个法我这二者呢，全部都是一种遍计执所谓的遍计执呢，完全都是一种意言，也就是说一种这个众生的分别念所假立的。就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在这个世俗的名言当中呢，五蕴可以说在这个依他起面前可以说存在的。然后呢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内在的五蕴哈，或者是外在的这个起世间等等呢，像这样的话在名言体系当中呢，通过因缘聚合可以显现，但是呢众生不了解它是因缘聚合显现的，那么把他们这个真上遍计，这个遍计真上为这个实有，比如说把这个五蕴呢认为是人我，然后呢把这个外在的七识见等呢这个他们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许为这个法我等等，升起如是的人我之和法我之，像这样的两种我之完全都是没有的，完全都是众生的心所假立分别的，所以说呢是称之为遍计。那么既然是遍计的话，那么是不是存在的呢？那么遍计指的不管是在世俗地当中还是在圣意当中，完全都是没有的。完全都是一种这个假立的。所以说呢，佛陀在佛经当中讲到遍计执没有。那么圆成实是什么呢？实际上圆成实的体性呢，就是这个破掉了人我执和法我执之后的这种空性，或者就是说这个人我和法我本身的空性这一部分呢，称之为圆成实。那么这一部分有没有的？这个应该说是有的，而且在圣义地当中呢，应该说是有的。如果像这样的这个圆成实没有的话，那么就反方面讲，他的这个二我执应该有。应该有，因为这个圆成实是他二重这个遍计的相见的这个本性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说没有圆成实，肯定就有这个遍计二我执；如果说有二我执呢，肯定就没有圆成实。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既然现在觉得到了这个人我法我是这个假立的是一种完全都是虚妄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二我的空性呢，肯定是存在的。因此说呢，佛陀真的像那种观点呢，就宣讲了这个亦有亦无的观点。也是有也是没有呢，主要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安利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一说二俱非，一说二俱非呢，就是全部都没有都不存在的。比如说在了解了大中观的空讲解这个讲解相见大中观的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不管是一切的这个有见也好，没有见也好，像这样种种的这个身见我见种种的像这来自于佛陀的智慧呢，在真正的空性的体系当中呢，完全都是不存在的，有无全部都已经遮灭了。因此说呢，就叫做这个二俱非。 针对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宣讲这样的教法，当然是他的这个殊胜的目的的。针对不同的这个众生的根性呢，施予不同的教法进行这个令他们悟入啊，所以说呢有很多什么方便。当然前面呢可以按照像这样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次第呢，也一步一步的如实进行宣讲了。那么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按照像这样的，首先是引导下根者，再宣讲如是的这个中根者等等，像这样的次第呢，有的时候是不一定的啊。比如说宣讲有呢，我们可以说是不按照这个前面这种次第宣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有呢，完全就是宣讲这个比如说呢，就是这个有世俗，或者说是这个圣意的体性是有的啊，像这样的佛陀智慧是存在的啊，这一切呢都是可以这个存在有。那么这个有是不是完全都是不对的呢？啊，如果是这个长时间学空性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有呢好像是一个不对的东西，应该破除的。但实际上呢，在按照第三藏法人的观点来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在圣意地当中肯定是有佛陀智慧的，肯定是有法性存在的。所以说呢，这个有呢不一定完全都是这个我们所认为的不好的东西，必须要破除的东西。实际上呢，在真正按照第三藏法人的观点抉择的时候呢，法界当中的法性就是有的，就是存在的，佛陀的智慧完全是有的。如果没有佛陀智慧的话，就必须就是这个恒时安立众生的这个无明烦恼等等没办法破除的。所以说呢，直接从有方面也可以这样安立，直接从无方面呢也是如是的，也是同样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啊，或者完全没有这个完全没有一切的这个实质啊等等，这方面呢都可以如是安立二句双宣，像这样推理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佛陀呢针对不同众生的根性呢宣说了不同的教法，完全是如是安立的。刘病真善故临非皆成药，像这样的有无二句双非，像这样的种种的种种的像这样的这个宣讲的教义呢，针对众生的不同的病的真相，所以说呢都可以成为殊胜的良药，都可以对治众生相续当中的种种的无明邪见因此说应该如实进行了解的。我们可以说是在必须要强调一点的，这个地方所讲的有无二句非二句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中观当中所破持的，像这样的这个有边无边呢，二句边呢，非二句边的这个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概念上面呢有不同，名词上面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从它的这个意义，从它的概念上面呢和下面这个就是说讲圣义地的时候呢，还要提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应该首先了解这个问题。虽然它的名词是相同，但是所宣讲的意义呢是这个不相同的。所讲的比喻呢，那么就是在这个以前的话有三兄弟吧，有三兄弟的话就是这个老大呢，他是这个出家获得了解脱了，老二呢他是通过这个修持外道的法，现在的话一直外道修持罗刹法呢，获得了一种神变，老三呢就是堕入了恶鬼道了。那么有一天呢，老二老三呢在这个老大面前呢想要听一些正法，听一些正法的时候呢，像这样这个大哥他虽然自己修持的是这个可以说是所证悟的所修持的是一种空性或者是一种殊胜的解脱法，但是呢他们没有马上跟他们宣讲究竟的法性是什么样的，那么针对他们不同的根性呢，对这个外道像这样老二呢，他就宣讲了这个不是持戒等等，像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他相续当中升起这种善心，然后呢升起善心之后呢，逐渐对治实执，然后呢去除这个解脱的修法，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教戒。因为像这样的很多外道的话，如果他们的相续不注意没有调伏自己的相续的话，又具有神变，那么很容易引发很多这个不好的念头，而这个伤害很多众生通过他的这个神变呢，伤害很多众生的。所以说呢，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他的大哥呢就是实事的如是的不施持戒等等一般的世俗上的这个修法，使他调化自己的相续。那么针对于这个老三呢堕入恶鬼道的这个老三呢，就宣讲了这个像这样千里的过患，使他升起一种后悔心，升起后悔心之后呢，如是呢成为一种对治，逐渐可以从恶道当中解脱，获得善趣，获得善趣之后呢，再可以通过善趣的身体而获得这个殊胜佛法的解脱的缘故。所以说呢，针对这个不同的根性呢，全部的宣讲了这个对症的这个方法，这个和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种次第引导或者针对不同众生所做的引导的方法呢是完全相同的。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如是第三个科判，然后。